很感谢神给我们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机会。我相信世界上有很多的百万富翁，也很少有几个百万富翁有这么好的享受。最大的祝福就是神自己与我们同在。我很感谢神，巴萨团契这一年有很大的不同，很好的长进，而且很多年轻的一代，这是热心爱主，很感谢主把好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带到我们中间来，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一共有六堂的分享，今天晚上呢，我们会看约翰福音20章，讲了多马的这一件事情，就是信的证据，信的证据，我们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他救赎的功效？我们为什么能够相信？信的证据在什么地方？明天早上的第一堂呢，我们会讲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就是被提和再来，主耶稣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被提和再来。那明天晚上呢，就看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就讲到配得神的国，配得神的国。主日上午呢，因为那天是复活节，所以我们早上崇拜的时候，我们会分享到经历复活的主，我们现在怎么样与这位复活的主相交，与复活的主的交往，就经历复活的主。然后礼拜天的晚上，我们就看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题目就是主的日子。礼拜一的上午，我们就看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讲的就是敬虔的生活。耶稣基督要来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在地上过生活呢？我们是不是耶稣基督要来了，我什么事情都不干了？反正耶稣要来了，你干了也没有用嘛，是吧？所以有一个人呢，他想得很极端，他没有什么钱的，结果他借了很多的钱，买一部最豪华的汽车，刚好借了那么多钱，刚好配他够他付头款，这个分期付款，付头款。他好像反正耶稣要来了，我头款又付了，开一个月车，下个月耶稣来了，我就不用再付钱了。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子过生活呢？这里讲了敬虔的生活。好，那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信的证据。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一年当中，如果按照我们的日历来看，哪一个时段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我们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呢？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从上个星期五到这个星期天，上个星期五到这个星期天是我们信仰的日历里面最重要的一段时间。那圣诞节其实这是人定的时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可以肯定耶稣基督降世的日子到底是哪一天，但是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知道耶稣基督受难的日子就是逾越节，耶稣在受难的。所以四本福音书里面从这个有1/4啊到1/3的篇幅都是讲到上个礼拜五到这个礼拜天主日要发生的事情，整个的篇幅。好像马太福音21章就已经开始讲到耶稣基督受难的最后这一周发生的事，就是马太福音一共有28章，21章开始到28章都是讲到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然后呢，约翰福音一共有21章，从约翰福音13章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一段时间的事情，所以可以讲用了1/3的篇幅来讲耶稣基督这最后一个星期的事情。我们现在来看约翰福音20章，约翰福音20章，我们一起来看20章24到29节。约翰福音20章24到29，我们一起来念好了这段话。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迪突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就看的就读到这里啊。那么那些门这个也最后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从上个礼拜五开始啊，上个礼拜五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你们回去可以找到这些资料做参考，你们现在不必去翻圣经。就是上个礼拜五，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跟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都记载到，这样就是耶稣快要进到耶路撒冷，就到一个城市，一个小小的村落叫做伯大尼，就到了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那么这个西门呢，被耶稣医治好了，他很感谢耶稣，而且西门他也有个感觉，耶稣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经过这个地方，所以他为耶稣摆了个宴席。这个宴席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一个惜别的宴席一样啊，就好像等于是一个送别的一个宴席一样啊。然后呢，不但是一个送别的宴席，结果呢，马大也来了，玛利亚也来了，拉斯路也来了，马大帮忙摆设桌子了，帮忙摆设那个宴席了。然后呢，这个拉撒路也坐在这个宴席的人中间。更好的是什么？更好的是玛利亚。玛利亚她非常感激耶稣拯救他们一家人，所以那一天玛利亚就用一瓶很贵的真拿达香膏，就把这个香膏一斤的真拿达香膏，整个的香膏就倒在耶稣的脚上面，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女孩子最宝贵的就是头发，她的头发一定长得很长，很美丽的头发，就用自己的头发把耶稣的脚啊，用那个香膏把耶稣的脚这样抹干，就这样几个，等于是耶稣，等于是送别耶稣的一样，结果呢，就有耶稣的门徒还很不高兴呢，讲为什么这么浪费，是谁不高兴呢？那个人一听就知道是犹大。耶稣就讲了，他说，你不要，常常有穷的人跟你们同在，你们要帮助穷的人随时都可以，但是你知道玛利亚这样做是为我做安葬的，好像这个受难节这个气氛已经开始在那边做这个预备了然后呢，那一天是礼拜五，礼拜六是安息日，第二天他们就休息了，所以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到了上个主日，是什么主日呢？各位弟兄姐妹还记得吗？耶稣骑驴子进城，叫做中支主日就是所有的人来欢迎耶稣这位伟大的先知，加利利来的先知，因为他们看见从死里面复活的拉撒路，而那时候拉撒路也到耶路撒冷了，很多人都看到拉撒路了，就讲这是叫拉撒路从你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先知耶稣，结果很多人都欢迎他。耶稣这一天就骑着驴子进城然后到礼拜一的时候，耶稣就洁净圣殿，把圣殿里面那些卖牛羊鸽子的兑换银钱的通通赶出去，因为那边非常的吵闹，外面院子里面都是牛羊鸽子。他说，我付的店是叫万民祷告的殿，就把那些人都赶出去。那么耶稣做了这件事情以后，文士呢，法利赛人呢，祭司呢，就来质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情？然后很多人就要为难耶稣考耶稣很难的问题。 结果有一个法利赛人他们想了一个很聪明的技巧来为难耶稣啊，在大庭广众的面前呢、啊，就来问耶稣，跟耶稣讲，耶稣，我们交税给撒该可以不可以？撒该交给纳税给罗马皇帝可不可以？他们心里想，如果耶稣你讲可以的话，那你是背叛犹太人了，背叛神的国。如果你讲不可以，那么我要告到这个撒该皇帝那边，就可以把耶稣处死了，就不用我们来处死耶稣了。他们以为啊，就可以把耶稣为难到了，结果他们就来了，就设一个计谋，让耶稣不能够进，不能够退。就讲耶稣啊，你很好啊，你做事情不寻情面的啊，你做事情公道的，你一定怎么样？他就问耶稣，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啊，耶稣啊，一听就知道这些人要干什么。耶稣很聪明，就讲，你们把一个上税的钱呢、啊、给我看一下啊，他们。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很糊涂啊，就拿一个铜钱给耶稣看，耶稣就问他们，这个钱上面这个头啊，这个图像是谁的？他们讲是撒该的，那么耶稣讲，撒该的归给撒该，神的呢，归给神，所以那个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就不敢讲话。然后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到26章，就是礼拜一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发生的事情，这三天里面，耶稣用很长的篇幅，好像马太福音23章讲到一些天国的比喻，将来的审判这一方面；24章讲到主的日子，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然后呢，到26章的时候讲到什么呢？就26章呢，就讲到那些为幕后的审判，然后。到礼拜四就是昨天，那么你知道昨天耶稣做了些什么事吗？耶稣把这一天整天都来跟他的门徒在一起，跟他12个门徒在一起。那天晚上就有一个很出名的叫什么被卖，那一天晚上耶稣和他们一同吃逾越节的宴席，在宴席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耶稣起来，耶稣做了些什么事情？没错，耶稣自己起来把外衣脱了，就拿一个水盆，用毛巾渗了水，就自己蹲下来，一个一个的洗门徒的脚。这一次是耶稣最后一次服侍他们在地上，耶稣自己像个仆人一样，就是非常热忱的，非常亲切的，一个一个洗门徒的脚。那些门徒啊，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很激动，都不敢讲话，都不敢出声音了。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害怕极了，他说，耶稣啊，你不能够做这样的事，你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跟他讲，哎呀，不行了，如果我不洗你的脚怎么样，你就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哎呦，他很怕，没有关系还在了，那么不但洗我的脚，我连我头也要洗啊！不要，不但是要洗脚，我头也给你洗。哎，耶稣讲，不必，你洗过澡的人呢、啊，只要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了，表示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激动。耶稣洗脚的时候还洗一个人的脚，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犹大，你知道吗？那天晚上耶稣蹲下去，耶稣为犹大洗脚，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耶稣对他没有一点这个怀恨，耶稣也没有一点要惩罚他，耶稣也没有一点这个恶意，耶稣总还是存着一个盼望，或许犹大会悔改。那么你讲，如果万一犹大一悔改，就没有人会把耶稣钉死了啊？不会的，不会的，还是人家还是会把耶稣钉死。结果耶稣洗脚还起了犹大的脚，然后完了以后，耶稣约翰福音14章耶稣讲到真理的圣灵，15章讲到我是真葡萄树，16章、讲到这个讲到圣灵，17章非常的伟大，是什么？大祭司的祷告，耶稣基督为自己祷告，为门徒祷告，为着我们今天坐在这边聚会的人祷告、耶稣基督一个大祭司的祷告，17章。然后完了以后，他们就唱诗歌，诗篇 116篇还几篇诗篇，一共有十几篇的诗篇，他们要唱诗，他耶稣就出来，就到了什么地方？到了克西马利园，然后在那边，耶稣在那边向父神祷告，因为他知道他所要面对的，也就在克西马利园里面。后来犹大宴席还没完，犹大就出去，犹大出去以后，就带领人来捉拿耶稣啊，来逮捕耶稣啊。那么耶稣来，人家来逮捕耶稣的时候，啊，耶稣保护他那十一个门徒，他说：“如果你们要抓我的话，就让这十一个人走出去。”所以当那人一到园子的时候，一进克西马利园的时候，他们没有拿灯笼火把，不需要找耶稣，耶稣已经在门口等他们了。耶稣一开口，耶稣就问他们：“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拉撒勒的耶稣。”耶稣讲：“我就是。”我那些兵一听：“我就是。”吓了一跳啊，就很不寻常啊。那些兵都倒在地上啊，就是这礼拜四的事情。耶稣被逮捕以后，那天晚上一个晚上没有睡觉。他们先把耶稣带到大祭司的家里面，在那边受审问，然后天快亮的时候是送去比拉多那边，那么比拉多就开庭审问耶稣，然后又把耶稣送到希律王那边去。那么希律王审问了以后，也羞辱了耶稣啊，给他穿上紫色袍，很多的兵羞辱他，然后又把他送回比拉多这边来。到最后的时候，人家就定了耶稣的死罪。所以在礼拜五呢，什么时候开始的？礼拜五一鸡叫的时候开始。鸡一叫，什么事情发生了？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三次不认主啊！所以在这个耶稣基督，三次不认主，当耶稣基督一定的死罪以后，耶稣要被挂在树上，对不对？犹大他卖了耶稣以后，他就很懊悔，他就回去大祭司那边，把卖耶稣的30块钱要还给他们。那么大祭司他们讲，已经来不及了，事情已经定案了，就是这样了啊，这个钱我们也不要，你拿去吧。犹大也不敢拿那个钱，犹大就把那个钱丢下来，丢在这个厅堂里面。犹大就出去了，结果犹大出去干什么？就吊死了。所以犹大还比耶稣先死，他出卖耶稣，结果他比耶稣还要先死。这是礼拜五发生的事情。然后耶稣定了死罪以后，就开始什么？就是我们刚刚唱的第一首诗歌受难的道路。耶稣就经过维亚多拉洛萨这条很窄很窄的一条路啊。到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游历的时候，你还可以跟着耶稣的脚踪，一站一站从比拉多的厅房那边出来，一站一站到每一个角落啊，发生的在一路上发生的什么事，他们现在都还可以有很显明的记号。这是礼拜五，结果耶稣基督9点钟的时候，跟两个犯人就一起带到各个塔，就通通钉在十字架上，一直到下午3点钟的时候，耶稣就断气了。在十字架上面，耶稣讲了七句话啊，你们回去后可以自己看啊，自己看。最后一句话就是他讲啊，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啊。结果这个把耶稣钉死的一些兵呢，看见这幅景象，连那个百夫长都讲，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然后礼拜六安息日，耶稣是礼拜五下午3点多钟以后被取下来，亚利马太的约瑟跟尼哥底母就把耶稣高了，把耶稣放在尼哥之母底母自己的新坟墓里面，就把耶稣安葬了。然后礼拜天早上到后个天，耶稣基督复活了。这就是受难周。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一周是我们信仰日历里面最重要的一周啊。所以下明年呢，今年可能稍微晚了一点，如果明年的话，其实我们在家里面每一家人，你可以把耶稣这段历史拿出来读啊 一家人在一起，爸爸妈妈带着小孩读这一段。那么礼拜一礼拜五晚上就读伯大尼他们这个为耶稣准备宴席，礼拜六是安息日，我们可以读诗篇，礼拜天就读了耶稣基督娶女子进城。那么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就可以读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24、23、24、25、26章啊，读这几段圣经。那么礼拜四呢就可以读约翰福音13章、14章、15章、16章、17章啊。那么礼拜五呢就是受难日啊，以后受难日之后我们教会就有圣餐啊，那天有特别纪念耶稣受难的圣餐。好，就这样。所以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的信仰？耶稣的基督的信仰不是一种理论，更不是一种传说，也不是一个故事，也不是个历史。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完全是事实的，所以耶稣基督的信仰是有历史的真实性，100%的真实的啊。所以耶稣基督的信仰是有人证、物证、实证，时间的证明，人的证明。今天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我们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了？最大的根据是根据这12个使徒的见证，他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与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的交往。他们这12个加上保罗这12个使徒，当耶稣受难的时候，没有一个使徒啊相信耶稣基督会复活。所以当耶稣基督一被钉死以后，这11个门徒很恐惧，他们觉得我们没有前途了，我们完了，我们再没有前途了，连我们相信的主，我们跟随他3年半，现在他自己的钉十字架都埋葬了，那么我们信的有什么价值呢？他们很害怕，怕到一个地步，他们把门关起来，躲起来了，不敢出去。所以他们那几天呢，这十一个使徒啊，很恐惧，还加上别的信徒，通通躲在房子里面，没人敢出去。只有谁敢出去啊？只有那些姐妹啊，有的出去为他们拿水，有的出去为他们准备一些食物，有的出去为他们办一些事。那十一个使徒跟别的门徒在家里面躲到不敢出去。但是后来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向他们向姐妹们显现，也向这个门徒们显现，才改变了他们。所以这一次当这些门徒很恐惧的在房子里面的时候，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就叫他们你们过来过来。然后耶稣就把他手上这个钉痕呢指给他们看，叫他们你们过来，你们可以用手来摸摸我这个肋旁的枪伤。哇，他们就很快乐，他们就相信耶稣真的是复活了。还有人很疑惑，耶稣讲你们不要疑惑。耶稣因为他们躲在房子里不敢出去，他们刚刚好吃完晚餐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耶稣啊，我们的耶稣很体恤人的软弱，耶稣怕他们呢吃晚饭吃不好啊，耶稣等他们吃完晚饭以后才来啊。如果耶稣早来的话，他们晚饭吃不下去了。你到底是个人呢，你还是个鬼啊？怎么死了还会出来？那么如果耶稣他们吃饭的时候来的话，哎呀，他们很不好意思啊，耶稣啊，对不起啊，你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还讲耶稣啊，我为你钉十字架，众人都离弃你，我绝对不离弃你，结果通通跑掉了，没有一个跟着耶稣的。结果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耶稣的母亲在十字架下面，只有几个妇女在耶稣基督十字架面前，也只有约翰呢敢留在十字架下面，别的门徒都不敢留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怕啊，你彼得，你这个人从加利利来的，你跟耶稣也是一伙的，过来再做一个十字架把你也钉上去。哇，结果那些使徒跑都来不及，通通跑掉了啊。那么他们一吃饭的时候耶稣来了，哎呀，很惭愧，很不好意思，你还吃得下去吗？跟耶稣道歉的来不及。所以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吃晚饭你知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等他们吃好晚饭，盘碟碗筷通通收起来了，耶稣才显现的，不要麻烦他们了。后来他们还不敢相信，到底耶稣你是真的复活了。耶稣不但是给他们看，耶稣跟他过来过来，耶稣讲你去，你把你们刚刚吃的鱼啊 他们剩下来的鱼拿点给我看，拿一条过来，他们就拿一条过来看看耶稣怎样，耶稣就吃给他们看，吃给他们看，哇，他们就相信耶稣真的是复活了，因为耶稣能讲话，能呼吸，有生命，有气息，还可以吃东西。哎，我们中国人呢，跟犹太人一样，能吃的人一定是个活的人，人活了就要吃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哲学，能吃的人一定是活的人，人活了就是要吃啊，这就是我们的人的哲学，所以他们很放心。结果那一天呢，刚好多马不在，多马大概有什么事情要出去办事，结果多马一回来的时候，那十个门徒很高兴，哎呀，我们快乐得不得了，耶稣基督显现了，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多马他也不太相信，不但是不相信，他也有点生气，他觉得耶稣你很不公平啊！大家都很害怕，也不是我一个人害怕，我还比他们好了，他们怕到一个地步啊，六天了，他们怕到一个地步，两天了都不敢出门，我还敢出门呢，比他们还好一点，结果我不在时你就显现，哇，他心里面很酸的，觉得很嫉妒他们。他在讲了一句很生气的话，怎么讲？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我除非用指头去探入他的肋旁，不然我绝对不信。他的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看是看到了，你们有没有看清楚啊？是不真的是耶稣啊？有没有看对啊？那么这句话谁听到了？耶稣听到了。结果过了几天呢？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呢？耶稣又再一次向他们显现，这一次呢，多马也在那里。然后耶稣就对多马说：“耶稣对多马说，他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这个时候怎么样？心里面很激动啊！多马他真是很激动，真是叫他心里面很激动，他就讲了一句话，我的主我的神啊，我的主我的神，很激动。这一句话后来约翰卫斯理就写了一首非常美的诗歌，叫做什么？奇异的爱，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的主我的神竟为我死。这就是约翰卫斯理写在诗本里面这样一首伟大的诗歌。好了，那么当这些十一个门徒亲自看见复活的主以后，改变了。这十一个门徒就是为着耶稣基督复活到普天下去做见证，就传讲耶稣基督复活啊，就传讲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讲了耶稣基督复活，讲了耶稣基督是救主。后来就是因为他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十一个使徒加上保罗十二个使徒，每一个都是为耶稣基督寻道。就是这个多马，他后来到哪里你知道吗？到了印度。对，多马自己在印度那边为耶稣基督寻道啊，走了最远的一个门徒啊。如果再走几步，一过了喜马拉雅区啊，就到我们中国来了，就到中国来了。一过了喜马拉雅，中国来了。多马是走的最远的一个，就是因为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不能那个叫他不信，所以在刀剑下面，在死刑下面，在断头台下面，在斗兽场里面，这十一个使徒没有一个人否认耶稣基督复活的，他们就这样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结果福音很快，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这个福音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所以当初审判耶稣基督的、定耶稣基督死罪的、把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是罗马帝国。等到四百年以后，罗马帝国没有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到今天还存在。还继续的传扬出去。好了，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必须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为什么必须有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你知道吗？将来我们到天国里面了，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很美丽的。好的，谢谢。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美丽的。你不要看我现在没有头发， 啊，我将来到天国里面，我一定是有头发的，啊，而且每到一个地步啊，我的太太都不认得我，你不要讲我的妻子不认得我，可能连我自己我都不认得我自己。但是你知道，耶稣的爱，耶稣有个爱的记号，永恒里面，耶稣基督怎么样？有手上的钉痕，耶稣基督怎么样？有肋旁的枪伤，这是一个爱的记号。这是一个爱的记号，这个记号是到永远的一个记号。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必须钉十字架？为什么要有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呢？第一个理由就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刑罚，代替我们的刑罚。那么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都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有了罪，我们要为我们的罪付上，接受审判，付上刑罚。所以圣经里面讲，死亡啊，不是一个人的最终了的一段，死亡不是一个最终了的一段，死本身呢、啊、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我很难得有人呢说他真的是不怕死，啊，讲不怕死的人呢，可能你还没有到那个死那个层那个境况。等你真的到那个境况的时候，每个人对死亡都是恐惧，很挣扎的。不但是对死亡很恐惧很挣扎，最要紧的就是死了以后，因为不知道结局是什么，那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上怎么讲呢？在希伯来书九章讲到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你不要以为死就是个了结，死了以后就有审判。我们每个人每一个人这一生所讲的、所说的、所想的每一样事情都有一个完整的记录啊，啊，所以像这个录音机啊，这些机，现在这些机器啊，越做越厉害，越做越厉害。以前的录音机啊，不晓得你们看过，有没有看过以前的录音带啊？如果以前2个小时的录音带，那个录音带差不多有这么宽，一条带子有这么宽的录音带，那个大的机器录音带，然后好像放电影一样的，好长的胶卷的，一盘有这么大，才可以录2个钟头啊，就2个钟头很大的盘子。那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个电话，小小的一个电话，可以录好多好多东西，一点点，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这一生的记录，在神那边呢，啊，比任何的电子记录更精巧啊。啊，更精巧，像这个指甲这么一大，我就不知道它是300个G、400个G、500个G 啊。我们这一生的经历，我相信，100个G、200个G 通通记录完了。所以，我们到那时候，我们很多隐藏的事情，你知道现在这个梵蒂冈啊，这个教皇最近烦恼得不得了。美国那边也烦恼得不了，为什么？很多政治界的人，很出名的人，有很多什么，很多的这个很不好的记录。我们可以把我们最坏的记录都能掩盖起来，隐藏起来。甚至还有很多人，他很有钱以后，从前的犯罪记录，他要花很多的钱呢，不要人家去把那些事情搞出来，所以他要花很多的钱呢，来灭别人的嘴巴，不要讲话。但是总有一天我们所有隐藏的事情都要公开的。所以圣经上讲，神是什么样？审判人隐秘事情的神。我们很多的一切事，我们犯了罪，我们自己的失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堪，我们可以在人的面前隐藏，在神的面前能不能够隐藏啊？我告诉你，在神那边有个最完整的记录，案卷一打开来啊，没有他什么可以狡赖。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死亡不是终点，最恐怖的是死亡以后的审判。审判以后呢，要按照你的审判，要按照你的罪，要付上同等的刑罚。所以神是公平的，我们人死了以后，我们每个人呢都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每个人呢都要棒一棒，就要去棒。我想你们每个人都要棒，有没有棒啊？早上起来一站啊，很好，今天58公斤， 第二天一站，很好，57公斤半，还瘦了一点，很好。将来我们到神那边呢，也要去磅一磅，你知道吗？你相信我的话，我们一到天国的时候，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说来磅一磅。那个磅啊，不是这种磅秤的，那个磅是天平秤的，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这边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上去的，要磅一磅。这边是陈金武站上去，这一边呢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什么？神的公义。你明白吧？我们每个人都要去神的秤里面称一称，这边是我这个人一生所行所讲所做的，这一边这个秤这边是什么？神的公义。哦，我告诉你，瑞士是很讲法律的，很讲法律的，每一个细节你都要注意到。讲德国话的人的地方啊，很麻烦的、啊，时间很准，那个法律也很准啊，一分一秒一点都不能差啊！几点钟就是几点钟，几点钟就是几点钟，所以你看这个非常准时的，很准时，很准确。那些条例、那些法规啊，多得不得了啊！很简单的，我们中国人办事情，讲两句话就讲完了，对不对？你知道德国人、瑞士人怎么办事啊？一个大手册一翻过来，1、2、3、4、5、6、7，每条都写得清清楚楚啊！去办事情，叫你站你就站，叫你坐你就坐啊，没得随随便便的，规规矩矩。这是人的律法，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对个谁的律法？神的公义啊！我请问你，你举手好不好？哪一个人对着神的公义会不害怕呢？哎，有没有啊？你举手啊？怎么不举了？啊，你怕不怕？我很怕，我很怕。我有很多的罪，我有很多的事，连我自己都忘了，都不记得了。但是我告诉你，当那一天我在神的面前一站的时候，完蛋了，我通通想起来了。啊，我不是找老痴呆症吗？我什么都不记得了，连我老婆的名字、我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但是神的面前一站的时候，哎，这个痴呆症没有了。哪一年哪一月我偷别人的钱，哪一年哪一月日我做什么坏事，通通记起来了，在神的公义面前没有办法可以隐藏了。到那个时候怎么样？你必须为你的罪付上你该付的刑罚。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说，我所有的罪，过去的罪，现在的罪，甚至我明天下一秒钟可能要犯的罪，怎么样？耶稣基督通通替我付了，你明白吧？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走这个悲苦路？为什么走这条受侮辱、受鞭打、受人苦害的路？就是为着你，为着我的罪。耶稣为什么戴荆棘的冠冕？因为我们的思想不圣洁，因为我们的头脑里面没有神，因为我们里面充满了罪恶，所以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戴荆棘的冠冕。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手要钉十字架？因为我们的手做了许多犯罪的事。为什么耶稣基督脚要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的脚走了很多罪恶的道路。耶稣基督的肋旁为什么要用枪给他刺穿？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里面充满了罪恶，所以耶稣基督受刑罚就是代替我们，所以代替我们。所以彼得呢，在彼得前书怎么讲呢？他是我们替罪的羔羊，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因他受的刑罚我们怎么样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怎么样我们得医治。这就是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刑罚和代替。所以当那些罗马兵丁在把耶稣带去走这个受苦的路以前，用鞭鞭打他。我相信如果你们看那些历史资料，看一些记录的话，就知道罗马兵的那个刑罚是很残酷的。那个鞭呢，那个皮鞭呢，上面用那些牛骨头啊做了很多的刺，一打下去的时候就把这个皮啊跟这个就剥起来了，就一条条的搬起来扒起来了，就把那个皮把肌肉把皮肤一条条的扒起来，甚至一鞭下去的时候 可以看到骨头啊。耶稣受过鞭打，但是这个鞭打是最严重的鞭打。为什么耶稣必须要受鞭打？弟兄姐妹，这个有个逻辑在里面的啊。如果因他的鞭伤，以赛亚书怎么讲？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什么？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什么？得医治。哎，你想的很奇怪，我有病怎么需要鞭打呢？哎，有病怎么样？打针呢？吃药呢？啊，这个，中国人讲最多做做针灸嘛，啊，打针灸嘛，为什么要鞭伤呢？哇，有个道理在里面的。那个牛啊，那个畜生的那些驴啊，你叫他去工作的时候，叫他去耕田的时候，他不肯好好的工作。你要他往这边走，他往这边走；你要他往这边走，他往这边走；你要他耕地，他在那边踢来踢去。那么他不听话的时候，你怎么办？怎么办？那个管的时候就啪，那个皮鞭抽下去。这个叫什么？这叫做医治，医那个牛。为什么要用这个叫医治？医什么病呢？医什么病？被盗的病，明白了吧？背叛的背，被盗的病，就是我们顶撞神、远离神、背叛神，这个只有一个办法医的，怎么医？鞭打。所以耶稣基督为你为我，为什么受鞭伤？而且耶稣基督为着你为着我受刑罚，一鞭呢都不可以少啊，一鞭都不可以少，你知道吗？耶稣他虽然是神的儿子，当神在刑罚他的时候，为着你为了我的罪受刑罚的时候，一鞭都不可以减价。如果今天呢，马克，我把马克儿子带来了，马克儿子今天很调皮啊，吃饭的时候把茶杯打破，把那个汤倒到地上，我们要开会了，他搞我们搞了麻烦，来给就好了，我们不把你交给你爸爸，叫马克来管。马克怎么样？你为什么不听话啊？好，马克打了一下，再打一下，小孩子哇一哭，第三下马克还打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不好，打爸爸，打爸爸，打爸爸自己，他打他自己了，叫小孩走掉。但是你知道，耶稣基督为你为我受鞭伤的时候，一鞭都不可以少啊！神没有因为耶稣是他的儿子，好了好了，少打一鞭，没有，足足的，足足的。所以下一次，你跟我还有机会，再想到、再听到、再看到耶稣为你为我受鞭打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想：耶稣啊，你为我受刑罚，连一鞭都没有少，足足的补足了。好了，各位，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了，耶稣基督为你受鞭了，将来到神的面前，神的公义的一称的时候，你还要不要鞭呢？不用鞭了。为什么不用鞭？不但是耶稣基督代替我鞭过了，对不对？而且很奇妙的，我们去称的时候，耶稣基督给你一个宝贝，什么宝贝？耶稣基督给你一件衣服，你穿那个衣服啊，一去一称，哎，就跟着公义平了。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这个是什么衣服啊？就是耶稣基督的义袍。你记住啊，你将来到天国的时候，耶稣基督给你一件义袍，你穿上这个袍子，到那个天平一称的时候，跟耶稣基督的公义怎么样？完全是平的，完全是平的，你懂了吧？所以耶稣基督要为你，要为我怎么样受刑罚？这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第一个原因，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耶稣是要怎么样？要审判这个世界。耶稣要审判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是魔鬼掌权的，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从前在埃及的时候是法老掌权的，法老不让他们走。那么过逾越节的时候，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用逾越节的这个羔羊的血，把那个羔羊的血吐在门楣上、门框上面。那一天灭长子的这个临到以色列这个地方，临到埃及这个地方的时候，以色列的家族通通保全了。第二天法老王很恐惧了，就让以色列人通通离开埃及。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耶稣基督啊， 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也就是把这个世界钉在十字架上。就像保罗讲的，这十字架就我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这个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这个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都是活在这个人的情欲里面，活在这个世俗里面，活在这个魔鬼的控制下面，要付这个极大的代价。我们人为着这个世界做这个世界的奴仆。那么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呢，就是要审判这个世界审判这个世界，那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买赎出来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描写这个世界，这个是怎样的呢？讲的这个世界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就是这个世界。那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对世界的一个审判，因为活在罪恶里面的人没有办法胜过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只有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这个世界在他里面毫无所有，所以耶稣从来不向这个世界低头。所以耶稣基督不受这个世界的控制，也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这个世界没有给他任何的好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怎么样？这个世界给他什么？给他一片布把耶稣基督包起来。所以耶稣基督这一生的历史就是一片布的历史。耶稣生下来的时候是用一片布包起来，耶稣走的时候呢是赤身露体的钉十字架，那些兵丁还分了耶稣基督的外衣，还为他的里衣拈阄没有一点遮盖他的羞耻的都没有羞辱的都没有，没有一点东西可以遮盖耶稣基督所受的羞辱耶稣基督赤身露体的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没有要这个世界的同情，没有向这个世界低头，也没有要这个世界的好处耶稣说我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归向我。耶稣说我被举起来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王就受了审判，这个世界的王就赶出去。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第二个原因就是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手上的钉痕勒旁的枪伤，就是把这个世界钉死了。那么第三个理由，耶稣钉十字架的理由就是荣耀天父，荣耀天父，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也讲到，腓立比书讲到耶稣基督降世第二章讲到耶稣基督虚己，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叫人不也都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后面一句话很要紧，耶稣这样做的结论是什么呢？使荣耀归于父神，使荣耀归于父神。如果你到神学院念书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十一节是最重要的一段话，讲的基督论。那么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的目的、他的心意是什么？就是这最后一句话的结论，把荣耀归于父神。那么神所创造万物里面每一样事情呢，都把荣耀归于神。一朵小花、一个小小的生物、小小的动物都是神的荣耀，人呢本来也是神的荣耀，因为人本来是神的代表，神的一个最伟大的创造的一个记号，表明神的智慧，表明神的形象。这是我们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人的特权，就让我们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智慧，有神的形象样式，有神的心肠。所有的万物里面，神把人放得最高，给人统治万有、管理万有的这种权柄，是给人一个最崇高的地位。万物都荣耀神那个花这样的清新美丽都是来颂赞神的。在汉堡 有一个花园呢，有一种花，你们学生物的大概就知道，叫做达脸啊，达脸花。这个花呢，德国人呢，他们对这个研究这个花种呢，研究这个植物也是很有心的。那个花园里面只有这一种花，叫做中文叫做大理花，也叫做天竺牡丹，还有别的名字，好几个中文名字都是这一种花。那么在德国汉堡这个花园呢，这个大理花奇妙到一个地步，不同的颜色，从纯白的、全白的哦，全白的，然后到深红色、紫红色，很多很多种颜色，而且那个形状很特别，有的圆圆的就这么大，像个高尔夫球，像个乒乓球这么圆呢、啊，而且它每个花朵像个小小的耳朵一样的，但是呢，它把它就做成一个高尔夫球跟乒乓球这么大的，也有的大到这么大，像一个盆子一样大，非常的美丽啊！每年到了九月、十月的时候，汉堡那个公园里面挤满了人呢，很多人去那边照什么？照新娘照，哇，全部都是花啊！那边呢，你真的可以看到什么？人比花娇，花比人娇，哇！很多人去在那边照新娘照，每天都看到好多就穿着新娘的衣服在里面照相，非常美丽。那里面等那个花盛开的时候有多少呢？有1万朵花，1万朵一个花园，它的范围并不是很大，有1万朵花。有一次有一个姐妹从柏林呢来汉堡，那陈师母就带她去看了一些花，然后他们在看花的时候就读8篇，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耶和华讲到这个讲到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一读到这里的时候，一看见那个花的时候，那个姐妹啊感动的眼泪都掉出来了。万物都显明神的荣耀，但是只有一个人呢、啊、只有人呢、啊、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人不听神的话，要让神的面子蒙羞啊，而让神的梦子蒙羞。神告诉人，这个伊甸园里面有智慧树，有这个智慧树，有生命树，生命树的果子你可以吃，智慧树的果子你不要吃，你吃了这子你一定死啊！神跟他讲了啊，他不把神当作神了啊，他已经很好了，很聪明了。魔鬼来试探他，魔鬼试探他很厉害。魔鬼怎么讲呢？他说，神真的跟你讲不能吃这个树的果子吗？你可以吃啊，因为神知道你一吃的时候怎么样，你就很聪明了，聪明的跟神一样聪明的。各位啊，亚当那时候啊已经聪明的不得了了啊，聪明的不得了，真是聪明的不了，你找不到一个人像亚当这么聪明的，他可以管理整个伊甸园，管理万有，天空的鸟，海里的鱼，所有的野兽，他一个人可以管理的这么好，而且很了不起啊，所有的动物、植物、昆虫带到亚当的面前来，亚当怎么样，通通可以给他怎么样取名字，这个太聪明了，这个太聪明了，聪明到没有办法了，你知道那个记忆力记得真是不得了，多多不得了。我们家，我不晓得这边你们家的孩子最多的几个孩子，3个，有没有7个孩子8个孩子的啊？那个家里面7个孩子8个孩子，孩子一多以后爸妈妈的都记不得名字啊，一叫的是喊老二、老大、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老九，就这么叫，因为他自己都来不及叫名字了。像我妈妈也是，我们家5个孩子，所以管起来很难管。有时候妈妈真是没办法叫名字，来不及叫，所以我们一吵架、一闹事的时候，我妈妈没有办法了，她也搞不清楚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拿一个棍子从大的打到小的，通通打啊，这样子管才有办法管，没有办法跟你讲的，没有时间跟你讲。那么亚当这么聪明，那很聪明的。那么你知道亚当多聪明呢？你到瑞士去，到超级市场去买青菜，有没有去买青菜？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呢？你不要讲用德文好不好？用中文，也不一定是标准的北京话，用你自己的家乡话，广东话也好，四川话也好，福建话也好，有哪一个人，你可以把超级市场的青菜通通叫出名字来了？有哪一个？ 随便一个 超级市场你去买青菜，你通通叫出名字来，叫不出来，叫不出来。我现在也是菜我叫不出名字来。那么亚当他什么都叫做那么聪明了，魔鬼还跟他讲啊，不是的，他说你呀、一吃了这个智慧树你就聪明跟神一样。他一听，对啊，神大概怕我比他还聪明，所以叫我不要吃善恶树，所以我吃了以后就会变聪明了。结果他一吃了以后怎么样，变笨了，笨了，笨了，笨了，笨到怎么样呢？很美的事情经过他的头脑一转会变得很丑的事情。因为以前呢，亚当夏娃不穿衣的，有神的荣耀包围了，所以不觉得羞耻。等他一吃了智慧树了以后呢，他第一个是感觉是什么，就觉得自己羞耻，你看变笨了。所以万物都荣耀神，只有什么，只有人没有荣耀神，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耶稣基督怎么样来荣耀神呢？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是顺从父神的心意，为人钉十字架，把最高的荣耀归给神。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他祷告什么祷告？父啊，让我享受创世以前你为我所有的荣耀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求你也荣耀你的儿子。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就这样祷告。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了，第一个理由是为我们的刑罚，第二个理由是审判这个世界，第三个理由呢是荣耀天父，第四个理由耶稣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魔鬼啊，用各样的方法来试探人，引诱人犯罪啊，试探人，引诱人犯罪。那么我们这个人呢，是天生有罪性的，我们不但是外在有各样的试探啊，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都是试探啊。比如讲啊，我们人这个有今生的骄傲啊，我们人呢什么都要比别人好一点，所以今天为什么这个工作的地方有很多的竞争呢？为什么大家都要你争取这个我争取那个，每个人呢都怕别人呢比自己厉害呢，就是每个人呢都希望比别人强一点啊。我住的房子呢就希望比你的房子好一点，不要太多，一点点啊。我的薪水呢不要最高的，但是呢要比你多一点啊。这个我开的车呢不是最好的，但是要比邻居这个车呢好一点啊。因为大家一比较的时候就觉得不好意思啊，这就是今生的骄傲啊。我们人有外在很多的试探，我们人不但有很多外在的试探，我们人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我们人里面有天生的罪性。就是你外面没有任何的引诱，外面没有任何的这个人的这个干扰，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犯罪的，这是天生的。所以小孩一生下来啊，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叫他说谎话，爸爸妈妈从来没有想到这些事情。但是很奇怪，小孩子从小就会说谎话，不要教他不要教了这个牛奶打翻了他怪弟弟弟弟创的这个没有人教他，他自动会这样的，这是人里面的罪性，天然的、自然的。那么耶稣在地上呢？耶稣是没有罪性的，耶稣没有里面的这种困难，但是耶稣跟你跟我一样，有外在的试探。耶稣有外在的试探，耶稣没有内在这种罪性的这种试探，但是耶稣有外在。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二章很出名的。魔鬼怎么样？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对不对？这是魔鬼的工作，就是试探人，引诱人犯罪。而且人呢，因为受魔鬼的威胁控制，不能够不犯罪啊。人为什么要说谎？人为什么会害怕？人为什么会做不好的事？归根究底就是一个字，怕。怕啊，怕这个怕那个，怕这个怕那个，最怕是怕什么？怕死啊，所以魔鬼用死来威胁人了啊，一怕死啊，一怕死什么事都干了啊，偷东西也干了，怕饿死就偷别人东西啊，怕这个死怕那个死，我们就犯了很多的罪了。那么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受了很多很多的试探，但是耶稣没有一次 容忍这个试探，顺从这个试探，不但是在旷野受试探，很多次彼得也给他试探。彼得告诉耶稣，耶稣啊，你不要去钉十字架，你不可以去钉十字架。耶稣对彼得怎么讲？撒旦，你退到我后边去吧。叫彼得来跟算什么的。耶稣不但是受到人的试探，魔鬼的试探，耶稣啊还有一个更大的试探，就是魔鬼的特工啊，特别情报员呢、啊。魔鬼的情报员呢、啊、是谁你知道吧？犹大。犹大跟耶稣一同吃饭，一同住，一同做工的。耶稣从开始拣选这十二个门徒的时候，耶稣祷告的时候，父神就叫他，你要拣选犹大。当耶稣拣选犹大的时候，耶稣就知道犹大怎么样，将来有一天要卖他的，耶稣知道的。那么耶稣怎么对待犹大呢？我告诉你，如果耶稣对待犹大不好的话，如果耶稣一犯罪的话，耶稣基督不要钉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自己犯了罪，钉十字架也没有用了，不能够赎你的罪，不能够赎我的罪。所以耶稣啊，好待犹大，耶稣对犹大很好啊，把他当作朋友啊。耶稣从来没有侮辱他，从来没有羞辱他，从来没有断绝他得救的机会。甚至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犹大带着人来捉拿耶稣的时候，犹大用一个记号来出卖耶稣。什么记号？他告诉那些犹大的兵丁啊，犹太人的兵丁，告诉那些官府的人，我跟谁打招呼，我问谁的安，我亲谁的面颊，那个人就是耶稣。他怕人家抓错了，如果抓错的话把彼得抓去了，就是抓错的话，彼得真的代替耶稣了。结果一到了园子里面的时候，犹大真的他来亲耶稣，耶稣也知道，耶稣就问他，你用亲嘴的记号来出卖人子吗？耶稣前面讲了一句话，怎么讲的？耶稣怎么样称呼犹大的？新娘怎么称呼犹大？耶稣说朋友，耶稣没有喊他门徒啊，因为他的确不是门徒，但是最起码还是一个朋友。所以这是个很严重的试探。如果是你是我，你看见这个人在出卖你了，还亲你一下，你有什么反应？对，啪，马上给他一嘴巴，你还敢亲我？耶稣没有这样的反应。如果耶稣一动手，完了，耶稣自己胜过试探，顺从试探。所以耶稣基督的试探是一直的，甚至耶稣的试探在悲苦路上面，很多的罗马兵丁侮辱他，很多的人讲话来讥诮他，甚至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过路的人都讥诮他，哎，你不是讲你是基督吗？你下来嘛，你下来的话我们就相信你是基督了。那个强盗还在笑话他，那个强盗怎么讲？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下来救你也救我们嘛，还讥诮耶稣。耶稣有没有生气啊？有没有？耶稣那些兵丁钉耶稣的时候，耶稣讲，好吧，你小子你等着看，我三天以后复活，我就带着这个铁钉到你家来拜访，我就来找你啊！你钉我，我现在把你钉在墙上去看看你怎么样。耶稣一点怀恨的心都没有。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为什么这样祷告？因为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要爱什么？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耶稣不但这样的教导人，耶稣基督自己这样的做。所以各位你知道，耶稣基督的试探，耶稣基督受的试探什么时候才结束的？什么时候才结束的？什么时候才结束？耶稣到什么时候以后再不受到试探？什么时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从此以后耶稣不再受试探。他说成了，就是救赎的工作成了。这个成了里面包括很多很多，不但是赦罪这种成了， 连这个试探的工作也成了。从此以后，耶稣再不受到魔鬼的试探，而且耶稣一断气的时候，耶稣得到一个很大的胜利。为什么？把魔鬼最后的一道武器，魔鬼有个功夫你们这个小孩子学功夫他的师父就留一招不给他的，这一招是师父要打徒弟的，如果这个徒弟起来造反的时候，这个师父可以把他治一下。魔鬼有最后一道的这个本事，什么本事？死权呢、就是这个死的权。人为什么今天这么软弱？就是因为一个字，怕死，怕死所以你不怕死，魔鬼拿你没有办法。所以在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很多的教信徒啊，为耶稣基督寻道，到这个斗兽场里面他们不怕死，不怕死，魔鬼也没有办法，尼禄王也没有办法所以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基督一钉死以后，就把魔鬼最厉害的武器死亡抢过来了。魔鬼再没有这个权柄了，叫人死亡了。为什么？因为人可以复活了，这个死亡已经失效了，没有用了，明白了吧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第四个理由就是除灭魔鬼的作为除灭魔鬼的作为。从此以后，魔鬼再不能用死亡做威胁，从此以后再不能用死亡成为一个试探。最后耶稣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就是献身神的国度，成全这个救恩了。所以耶稣自己讲，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够赦了。一粒麦子若不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舍命流血呢，天国的门开了天国的门开了。所以耶稣基督必须要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基督的肋旁的枪伤，手上的钉痕，就是为了这些的理由。所以耶稣基督必须钉十字架。那么我们呢，我们这些信徒活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来看耶稣基督的受难呢？那么各位基督徒耶稣呼召我们来做信徒呢，耶稣呼召我们来为他受苦的。耶稣基督自己怎么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怎么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话什么意思？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也是对这个世界是死的，对这个试探是死的，对这个罪恶是死的。我们已经死了，而且怎么样，我们现在活着是为着神来活着的。所以第一世纪的信徒特别是从使徒行传开始一直到公元300年，那个时候基督徒一信主是受到很大的考验的。每个人一信耶稣基督等于是怎么样，签自己的死亡证书就写遗嘱那时候一信主就等于判自己死刑了。所以约翰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怎么讲？我是约翰，和你们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一同有份。所以保罗在小亚细亚传福音，在加拿大传福音的时候，一到那边的时候，保罗就跟他讲，我们进入神的国还要经过许多的艰难。所以一直到第三世纪一信了耶稣以后，就有很大的困苦，很多的逼迫。因为那时候不允许信仰耶稣基督，政治方面有逼迫，这个人情方面有逼迫，宗教方面有逼迫，犹太教逼迫那些信耶稣的，人情方面不允许你信耶稣的，政治方面有很大的逼迫。好像所以当初从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一信徒，那时候信徒有很大的考验，就好像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清朝义和团那时候一样，你信了主有很大很大的考验。好像在宣道的历史上面，一批一批的宣教士在中国的领土地上面为我们中国人牺牲，为我们中国人寻道。在这个很早期在这个古教父的这个历史教会历史上面有这么一个记载。因为当初虽然罗马帝国逼迫耶稣基督这个信仰，不准他要传这个信仰，但是这个信仰传开了，不但这个信仰传开了，而且罗马政府的军队里面，甚至皇帝的保镖御林军里面有人信了耶稣这个对罗马皇帝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罗马皇帝是禁止 人信耶稣基督了。罗马皇帝抓到基督徒了，他第一件事就把这个基督徒抓来问他，你是基督徒吧？他说是。好，现在你要拿这个香炉，拿这个香啊，去拜那个宙斯，拜那个罗马皇宫里面还没有那个神位，去拜宙斯，拜那些罗马的偶像，甚至要拜皇帝的。他们罗马王是这样的，罗马皇帝是这样的，不是你不可以拜耶稣，你可以拜耶稣，但是你先拜罗马帝国的偶像，你先拜皇帝，你这些都拜够以后，你拜谁都无所谓，就是多一个神拜就是了。但是基督徒怎么样？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还拜谁啊？谁都不拜。好，所以罗马皇帝每次抓了人看他是不是基督徒，就用这一点，就拿这个香炉要他去拜。如果那些人呢不想死的，怕死的，他就去拜一下，出去以后再去向耶稣基督忏悔了，后悔了，然后再去拜耶稣也可以。但是有很多那些虔诚信主的人不做这样的事，他就很直接跟罗马皇帝讲，对不起，我是基督徒，我只拜耶稣基督，我只拜我的天父。好，你如果不拜的话，你是基督徒可以，你到隔壁去，隔壁是什么？就是罗马的斗兽场，拿他们去喂狮子，拿他们去喂野兽，拿他们去给那些动物那边去打斗，做这个皇帝的娱乐。所以那时候百姓受到这个信仰有很大的威胁，很多的考验。结果罗马的军队里面也有这样的信，信了以后，那这个罗马皇帝就很气，他要清算了，把这个罗马皇帝这个军队里面那些基督徒通通找出来，把这些人都要除掉。后来有一次呢，就抓了40个军人，这些军人公开承认他们是信耶稣的，就把他们带在一个结冰的这个结冰的湖上面，叫他们把那个所有的衣服啊、外衣啊、这些防冻衣通通脱掉，让这40个兵呢排着队在这个冰湖上面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到他们冻死为止。结果就叫另外一个护卫兵呢站在上面看着他们，管着他们，不让他们跑掉。结果这个卫兵站在他们站岗看的时候呢，突然之间看见天上啊有个很奇妙的异象发生了，有很多的天使在唱歌，然后有40个金的冠冕呢在上面，每一个这个受刑的兵呢头上都有个冠冕，那么这个天使就唱歌了，40个寻道者，40个冠冕，40个寻道者，40个冠冕，唱得很雄壮，那个歌声很感动人了。这个兵就看见这个很奇妙的异象，然后呢就一个一个的这个冠冕就消失了，那些兵呢一个一个的死掉了，死去一个就被劫去带到神那里去，死去一个就别到神那里去，慢慢慢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呢只剩下一个。很久很久了，这个冠冕呢还在那里，过很久很久了没有唱歌的声音了，冠冕也不在了，就发现哎奇怪，怎么回事啊。结果他正在站岗的时候，就看到树林里面呢有声音了，啪啦啪啦啪啦，有个人跑出来了，他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太冷了，我受不了了，我不要再去跑了，你我就不要再信耶稣了，你放我一条命好了，你把衣服还给我，放我一条命。后来这个军人呢，这个站岗这个军人讲，他说你呀太愚蠢了，如果你看见我刚刚看那个异象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放弃你这个机会，好吧，这样子好了，我的衣服给你，我的衣服给你，我的这个衣服给你，你穿，现在我代替你，我去，这个军人就去，他就去了。一去以后，哎，天使又来了，那个最后一个冠冕又出现了，40个寻道者，40个冠冕，40个寻道者，40个冠冕。没有多久，这个卫兵自己死了，寻到了，到天父那里去。这是一个真实的记载，真实的记载，就是表明当初的人信耶稣的人都是有十字架的记号，好像多马一样。多马怎么讲？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除非我看见他肋旁的枪伤，不然我总不信。所以今天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胜过试探，胜过世界，胜过罪恶，胜过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十字架的记号。所以今天呢，你怎么样来证明你相信了耶稣基督？ 各位，你怎么样证明你相信耶稣基督？我想多马这句话不但是多马跟十一个门徒讲，今天我们世界上的人看我们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不是讲一些很好的这个基督教的教义，很好的基督教的这个救恩的道理真理，的确是很好，的确是很好，但是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有没有信仰的记号，我们自己有没有信仰十字架的记号。所以今天的没有信的人看见我这个传道的人，看见各位弟兄姐妹他们可能有很多很多会辩论的，你怎么跟他讲耶稣基督理论他都不要信，好像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个伟大的真理，但是居然还有很多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但是现在的人呢，第一世纪的人就是这样。所以哥林多前书四五章保罗不是讲吗是有人讲复活的道理已经过去了，没有复活这件事，哥林多前书里面都有讲，甚至讲到复活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跑去告诉这个彼得，告诉约翰，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坟墓空了，我们看见这个天上的天使下来跟我们讲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甚至摩大拉玛利亚讲我看见耶稣了，我还抓住了耶稣，我还听着耶稣叫我的名字，我还称呼耶稣拿破尼亚。但是呢这些门徒还是不相信，一直到他们自己看见耶稣基督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的时候他们信。所以信的证据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要有十字架的记号。所以将来啊见主面的时候，最快乐的基督徒啊不是那些无灾无病的什么苦都没有受过的基督徒，一个最有快乐见主最快乐的基督徒就是为主背十字架的基督徒。主啊，你为我受苦，我现在也走过这个受苦的道路，也走过这个受苦的道路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记住，就是一个基督徒进入神的国是要有这个跟随主的记号。甚至你讲那个浪子浪子是不是很轻松啊，他一悔改就可以回家了，不是这样的。这个浪子他路加福音15章讲这个浪子他离开家的时候这个出去堕落，远离了他的爸爸，到外面流浪，到外面受苦的时候，后来他懊悔了，他悔改了，他要回去，对不对？你记住吗？他回去的时候怎么回去的？他离开家有多远，他回家怎么样？同样的一条路啊，这就是受苦的路啊，回家的路是一条受苦的路。他在猪棚里面又饿，身上又破烂，穿的又破破烂烂，是很沮丧，很低沉，很辛苦。他离开家多远，他现在回家那条路呢同样远了。他不是一悔改以后就怎么样爸爸就派个 Mercedes-Benz 接他回家了，你悔改接你回家。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就没有想到我们要背十字架跟随主？我们只讲了信主信主，但是信主后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经历，就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背十字架的人，对世界，对罪恶，对魔鬼，对试探，对自我，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这个十字架的功课。这是一生的功课，这个功课要什么时候结束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像耶稣一样成了这个时候才结束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要有心态，不是信耶稣就享福享福享福信耶稣是有天国的福气，信耶稣是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种平安是受苦以后得到的平安，我们是受过患难以后得到安慰，我们是背过十字架以后才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在14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德国的一个修道士 Kempis Thomas Kempis 啊，这个修道士他写了一首诗歌，很出名的一首诗歌，他这样写的：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少人负，众人争夺主的赏赐，世界有谁持？人虽无心走主道路，人享主祝福。人虽无心走主道路，人享主祝福。众人都慕得主荣耀，羞辱少人要。众人都爱同主掌权，损失有谁怨？几乎无人因主缘故看万事如土，几乎无人因主缘故看万事如土。多人都贪享主甘旨，少有怨进食。多人都喜登主宝座，少有怨飘破。同他唱诗虽然有人，警醒却不能。同他唱诗虽然有人，警醒却不能。同他唱诗虽然有人，警醒却不能。但那诚实爱主的人，福祸都不问，就是他们的宝贵心血也愿为主死，罪主舍。求主给我这样心智，持终忘生死。求主给我这样心智，持终忘生死。啊，这是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信主不但是进入神的国，我们也信主，神呼召我们信主是要为他来受苦的。所以将来啊，我们到天国的时候，你知道启示录二十一章讲啊，天国有十二道门，每道门上面呢怎么样都有一个支派的名字，犹大支派啊，利未支派啊，这个流便支派，有十二个门的，每个门上面有这个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然后呢，天国还有十二个根基，每个根基上面有一个使徒的名字，所以那个根基上还有多马的名字。如果我们中间研究读神学的人呢，最好研究一下多马是哪个支派的，多马是哪个支派的，去研究研究。哎，你讲研究这个干什么？哎，有用处的。将来我们到天国的时候，不是十二道门吗？当然了，你可以进天国，十二道门都可以进去。你最好啊，走这个彼得那个支派的门呢，啊，因为彼得自己很多的失败啊，所以他了解我的失败。他说：“好了好了，进来进来。”你最好不要走这个多马那个支派的门了，你走多马支派的门了，多马会把你下来下来停住，你干嘛？你讲我进天国啊，我信耶稣我就进去。他说你天国你有什么证据没有？拿来看看，啊，拿来看啊，你还要证据啊？哎，怎么不要证据啊？耶稣的我都信不过，我还信你的？啊，耶稣手上的钉和勒旁的枪伤我都不信，我还信你的？真的，弟兄姐妹，将来到天国的时候。你有记号吗？我有记号，这不是开玩笑啊，这不是开玩笑，真的不是开玩笑。所以将来我们到那门口的时候，哇，我不知道多马把我一抓摸摸看没有啊，下去了啊，求主祝福我们啊，让我们不但信，我们有信的证据，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今天怎么样，我为主背十字架啊，如果没有十字架，没有冠冕啊，如果没有十字架，没有荣耀啊，没有荣耀。所以虽然今天我们退休会的主题讲到主再来，但是在这个受难节的时候，我们有更好的机会来思想主自己给我们的榜样和勉励啊。好，我们一同祷告。嗯，爱我们的主，恳求你开恩怜悯我们的亏欠，愿你感动多马的这种沧桑，也能够触动我们的心灵，叫我们同样的震动震撼，让我们觉得羞愧无地自容，叫我们能够多多的领会你的苦难，因为我们很迟钝很愚顽，我们领会你的苦难有多少，我们爱你才能有多少，我们有信的证据才能够证明我们是一个真正疏忽你的人。主啊，你既然为我钉十字架，今天给我们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智， 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你，让我们知道背十字架才能够有冠冕，背十字架才能够享受在创世以前你为我们预备的荣耀。求主你继续祝福巴塞尔的教会，感谢你让这边的弟兄姐妹，这里的教会有很好的成长，祝福弟兄姐妹们同心的侍奉，也愿意祝福这里更多的看见你更赐下更大的恩典，照你自己所应许的恩雨降临，让这个地方带来很大属灵的复兴，让这里的教会带着大能来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